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我是天天妹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爱情哇哇哇》。那我们要来分享这本好书《我心动了》，然后呢，讲到单身到交往到订婚结婚的蒙福原则，透过这些蒙福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很顺利的横渡爱情之海，找到真正合适的对象，建立幸福美满的婚姻关系。那作者是班恩史都华。好，这本书是台湾学员传道会授权给我，这个授权不是业配，只是单纯我自己读了这本书觉得很有帮助。我觉得它里面很多的观念，因为它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优质，非常的实用，也非常的具体，能够帮助我们澄清很多对于无论是单身交往、恋爱、订婚结婚、婚姻的一些迷思，好帮助我们厘清，而且很具体的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我自己读了很有帮助，也希望在节目中推广给大家。所以这个不是业配，是我单纯自己读了有帮助，所以做的这个分享。那很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的一个授权。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这本书我们已经分享到了最后一个部分了哈，就是婚姻这个部分。有鉴于啊，在新闻上真的看到很多名人离婚的消息，有些人呢是很和平的离婚，那有些人就是撕破脸了，然后法庭见。但我觉得不管是和平的分手，或者是搞到撕破脸法庭见呢、离婚都不是大家当初进入婚姻的时候所想要的。没有人是不希望能够幸福美满、长长久久的、好好的经营婚姻。我觉得要反推回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到底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当然现在呢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但是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圣经的真理来看。从圣经我们知道婚姻是一种使命，这种说法真不浪漫感觉好像要上什么战场似的、好像要粉身碎骨一样。这个世界一定不会告诉你婚姻是一个使命，这个世界会告诉你婚姻是合则来不合则去，反正就是一种契约。如果你想毁约了没问题，那就毁约吧，就是跟一个不适合你的人分手嘛，还是要继续相信爱情，就是一派很轻松的样子这是现在的主流说法哦。但是基督徒我们要走的不是一个主流的路线，对吧？我们要走的是上帝要我们走的路线。从圣经来看，婚姻是一种使命。上帝设立的婚姻是为了要表明耶稣以及人对耶稣的一个寻求渴慕。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婚姻的潜力才能被发挥到极致。如果一对男女一同活出婚姻是使命的这个真理，就会产生牢不可破的连结。好，我讲到这边呢，也许有人开始要反驳哦，就是说，等一下，基督徒的离婚率还不是一样跟非基督徒差不多，一样高。这样说来的话，这种圣经婚姻观是不是不太行得通啊？不符合现在的潮流。在我们产生这样的疑惑之前，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思考我刚刚说的，一对男女如果一同活出婚姻是使命的真理，婚姻的潜力才能被发挥到极致，才会产生牢不可破的连结。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依靠上帝的恩典，并且把上帝的话当一回事的人，这样的基督徒他的婚姻才会强健。所以有一些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完全不读圣经，他完全没有把上帝的话当一回事，他完全把神的话呢，就是摆一边当空气。这样的人他的婚姻怎么可能强健呢？而这样的人又在那边自称自己是基督徒，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谦卑一点，就说对，我虽然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但我真的没有好好的读上帝的话，也没有好好的搞清楚到底婚姻是一个使命，这个真理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没有把它落实在我的婚姻当中，所以我就是一个不清不楚的状态，天哪，我真需要认罪悔改。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谦卑一点呢？依靠上帝的恩典，并把上帝的话当一回事的人，好好读圣经，并且愿意谦卑的落实在自己婚姻当中的人，他的婚姻才会强健起来。所以真正有智慧的基督徒，他是会聆听上帝的声音，好好的去明白神啊，你对我的人生，以及你对我现在进入婚姻了，你对婚姻你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你期待我怎样做，你期待我怎样来经营。他会想要按着上帝的心意一步一步的来做，他就会在这个当中发现，哇，上帝的话语真的非常的有果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做大前提，进而之去认识了解婚姻当中的这一对男女，他们要怎么样去扮演妻子和丈夫的角色，以及他们该怎么做。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做妻子的角色，以及妻子最应当要竭力去做的事情，那就是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再稍微前情提要一下，这个顺服不是屈服，也不是奴役，顺服是一种认定，认定了上帝用特定的一个方法来为这个世界，也为我们的婚姻制定了一个次序，所以它跟一个人的自尊生命的高低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个次序的问题。顺服不是要屈服男人，也不是要被男人奴役，也不是要失去自我，好像我的自尊都要抛弃了，不是。顺服是一个认定，然后顺服是一个对丈夫领导的回应，然后顺服也是成全丈夫的领导，为丈夫建立自信。所以一个不断挑剔批评丈夫的妻子，她是没有办法帮助她的丈夫的，没有办法帮助她的丈夫成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男人，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值得你爱值得你尊敬的男人。如果你想更多了解顺服这件事情，你可以回去听上一集的节目，谈到妻子如何好好的来运用上帝所教给我们的方法，好，到底这个顺服是什么意思，而具体可以怎么来做。好，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要来针对做丈夫的。我们必须要平衡一下，对吧，两性都有自己当父的责任。好，做丈夫的上帝所给的方法是什么呢？上帝透过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啊，这不是废话吗？当然要爱妻子啊。那我们要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爱是什么意思？你觉得这个爱是怎样的爱呢？在圣经里面，要爱你们的妻子的这个爱啊，它是希腊文的阿卡贝，它叫神圣之爱，盟约之爱。所以神圣之爱它不是指激情哦，也不是一种什么情欲哦，也不是亲情，也不是友情哦。因为有些人呢会觉得说，啊，我爱我的妻子，因为她像我的家人，她也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她也是我产生激情的一个对象。好，当然我们在婚姻当中这些的感受我们都有，我们会感受到激情，有一种浓烈的爱。好，我们也会有欲望，我们也会感觉到亲情跟友情。可是在圣经这边说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的这个爱，它对应的是希腊文的 agape， 它是神圣之爱，它是盟约之爱，就像上帝对他百姓的爱是为着对方的好处而不顾一切，绝对不会离弃，绝对不会放手，也不会停止，他是超过激情，超过你的欲望，超过了亲情，超过了友情，他是更高阶层的，他可以是一种，天哪，我们以我们的能力好了，以我们天然人的能力，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一种爱。可是这是上帝告诉做丈夫的，你要用这样的爱去爱你的妻子，这代表着丈夫啊，你要每时每刻不间断的爱你的妻子， 这个爱是主动的，是长久的，它不会停止。所以这样的爱是怎样的爱呢？圣经接着告诉我们，一样是在以弗所书的5章25节，正如基督爱教会，基督是怎样爱他的教会。好，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是为教会舍己。舍己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的心腹，这个心腹指的是教会，也是指着信靠他的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的心腹舍命，你觉得你想要承担这样的角色吗？当我们知道了，原来天哪，我应该要这样对待我的妻子，天哪，我可以做得到吗？以及单身的男士们，你想要进入婚姻成为这样的角色吗？看看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吧，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甘心牺牲了一切，他情愿自己的血被榨到一滴不剩，就为了信靠他的人能够有一个全新丰盛的新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让这个人能够与上帝恢复关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个男人该对待他的妻子的方式。所以我相信妻子们非常容易的顺服这样的男人，对吧？如果你的丈夫是这样愿意效法上帝的榜样来爱你，你怎么可能不顺服他呢？当然可能有的姐妹就会在讲说那我们要先来讨论一下他是如何效法上帝，他具体的做法到底有哪些。好，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当一个丈夫是愿意这样用基督爱教会的方式去爱他妻子的时候，他的妻子很难不顺服他耶，很难不尊荣他耶。他妻子因为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嫁一个这么好的丈夫呢？这个丈夫真的好爱我。丈夫的职责就是要主动，要舍己，好让妻子在上帝的心意中成长茁壮。这就好比我们上一集谈到了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因为它是一种成全这个丈夫能够合神心意的成长茁壮。而丈夫舍己来对待妻子，来爱妻子，也是对妻子的一个成全，好让妻子在上帝的心意中成长茁壮。好，所以要怎么样具体的应用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首先第一点就是男人丈夫要主动，要主动。想一想，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耶稣基督可没有等人，也没有被人家逼迫，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舍己，对吧？他是自动自发的。而且想一想，耶稣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的百姓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是一个什么状态？很讨人喜欢的状态吗？我想并不是吧，是一个非常不可爱的状态，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就是个罪人的状态。可是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也就是在我们状况最差的时候，他献上了他最好的，他的生命，他的宝血。在耶稣的百姓最冷血，把他当作笑话跟一个神棍的那一天，耶稣还是爱他们，还是为了他们而上了十字架。丈夫们要怎么爱自己的妻子？他要愿意为妻子牺牲，就算当时候他妻子的状态很不好，很差，很不可爱，很情绪化，很让人觉得爱不下去，仍然要爱他的妻子。而这个牺牲是不求回报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舍己呢？在圣经告诉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舍己？是为了要洗净我们的罪，他要赶出一切的破碎跟悲哀，他为我们承担了罪恶，让我们得以纯净无瑕。为了保护我们，他还供应。所以圣经告诉做丈夫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丈夫啊，你会吃东西，你会保养的身体吧，你可能还会去健身，会去运动，确保你的身体正常运作啊。同时呢，也分配各样的资源，让你的妻子受到妥善的照顾。你供应他需要的一切，让他在神的眼中活出丰盛，这就是保护。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是男人要为妻子做的。丈夫的主动跟牺牲，会让妻子在上帝的眼中昌盛。在创世纪写得很清楚啊，在创世纪的一开头是一个混沌的状态啊，地是空虚混沌。空虚就代表这个地是没有结构的，混沌呢就代表这个地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它是一个毫无体制的、混乱的、没有任何的组织。但是上帝在这个毫无秩序当中开始创造，在第一到第三天创造了海、空气、陆地，形成了稳定的万物的生态体系。上帝创造了结构，然后到第四天到第六天呢，上帝在这当中填满了生命，有鱼啊，有空中飞的鸟啊，有各种的动物啊。上帝创造的这个结构不是严酷又窒息的，而是非常适合生命发展的。这个体系有助于万物的成长。然后上帝创造了亚当，上帝告诉亚当要看守修理伊甸园，伊甸园就是亚当的家。什么是修理看守呢？就是要打造这个环境，让万物啊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尽量成长，好好的成长。这就是男人在生活各个层面该做的，特别是在家里，丈夫要主动并且舍己，好好的营造环境，让妻子可以在上帝的眼中昌盛，让你的家可以昌盛。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丈夫们，哇，这个角色真不容易啊，天哪，是不是？真是比登天还难。所以啊，想一想，你不是要对所有的女人都要这样做哦，你是要对你的妻子这样做，所以请务必找到一个你真的很爱的对象好吗？不要随意的就结婚，真的要找一个你爱的女人结婚，因为你要为着你所爱的这个女人为她牺牲，为她奉献自己。好，刚才我们说了男人要主动吼。好，所以呢，怎么样的主动呢？第一个，主动示爱。有非常多已婚的人呢，通常都会鼓励还没有结婚的吼，就是即将要结婚的这对新人尤其是做丈夫的，你婚后啊要记得啊，要主动的找你的妻子约会啊，而且要持续的约会，好，最好每个月呢都要有一次这样的安排。那通常很多未婚的人哦，都会嗤之以鼻，这什么提醒啊？这还需要你提醒吗？我们当然会这样做啊，我们一定会持续约会的。我告诉你，等到你结婚之后，你就发现，结婚啊，很容易就会日复一日，单调的差事变成了滚地球，浪漫的情愫就渐渐的淡掉了，消失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的，我不相信一见钟情，可是我相信一见激情。激情是很难长久的，大概顶多一到三个月吧，我觉得三个月已经很长了。如果有人告诉我说，哈，我跟我老公，我跟我老婆激情了十年，拜托请接受我的访问，谢谢。我不相信一见钟情，钟情这个事情它必须要不断不断的花心思去经营。那激情这个事情呢，激情实在是太容易会消失不见的了，会随着时间啊，随着环境而改变啊，也会随着我们的体力哈，我们的肉体渐渐衰残，那个激情的感觉呢就会渐渐的消退哦。 激情消退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危险的？就是当激情消退，婚姻生活变成日复一日，你们俩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回到了家里，其中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说，你今天过得好吗？对方就回说，啊，好累哦，然后就打开电视，或者另外一个人就开始滑手机，两个人就不再交流了，然后开始一阵疲倦，就上床睡觉，然后再起床，然后隔天呢又从头来一遍。再来你就会慢慢发现，天哪，你们俩的生活模式就跟室友没两样，所有的浪漫情愫都消失了。我们很容易会安逸在这个模式里面，所以丈夫们要主动带你的妻子去约会吧，最好选没有电视的地方，你们就可以专心的说话了。记得把手机收起来，不要一边吃饭呢还在那儿滑手机，去规划值得一去的旅游。浪漫之火跟所有的火焰都要顾着，不然就会冷却熄灭，所以要挑旺爱火，要添加柴火，好，然后挑旺它。所以要主动示爱。那第二个主动呢，是要主动沟通。如果你觉得你的老婆有什么异状，你千万就不要直接上床睡觉哦，去找你的妻子沟通吧，去了解她，她在想什么，有什么感受。也许你做的这个行动会产生漫漫长夜，或是让你辗转难眠，可是啊，通常早晨便必欢呼。分别时间主动沟通，能够避免让一片雪花大小的婚姻问题演变成惨烈的雪崩。所以第二个主动就是主动沟通。第三个主动是主动在邻里领导。什么意思哦？就是说啊，不要总是让你的妻子啊拉着你去教会，好像他不断的在那儿推动你，推头牛还是什么似的。主动带领你的家人去参加教会聚会吧，主动带领你的家人灵修。像有的丈夫呢说，哦，他在家里面呢组一个这个家庭小组，是否他们自己家的，可能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两个礼拜一次。那还有吃晚餐的时候，主动的在这个餐桌上来分享自己对上帝的认识，然后也可以让妻子啊，让孩子啊，轮流分享彼此的交流。不要觉得只有在物质和金钱上供应家庭就够了，也要担起照料他们在情感跟灵命健康的角色。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像耶稣一样哦，所以我们也不要有那种压力，但至少我们愿意主动在灵里面主动的领导，主动的担起这样的角色。第四个主动呢，是主动舍己。为了确保自己营造的环境让妻子在上帝的眼中好好的成长茁壮，就要接受任何麻烦跟困难。如果你分配预算为自己买各种电子产品或者一些休闲的玩具，却不打算出钱让你的妻子请个保姆，让她也有机会跟朋友好好的相处，去充电，去释放，那你最好重新的省思一下财务的规划。你们都在家的时候，如果你会花很多的时间看电视，却没有时间拨出来跟你的妻子面对面的交流，那么你最好就把这个电视给关了吧，停掉第四台好了。我知道很多的男士会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当做必要的开销，而把妻子需要的事物当做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选项，甚至不会为这些事情分配预算，这不是舍己。如果你一直以来领导家人都只考虑自己所要的，却没有给妻子机会成长茁壮，你就不是一个有基督样式的领袖。当然，我们并不是鼓励做丈夫的你得要依着妻子所有的要求，而是从当中有所学习，仔细的研究你的妻子，持续的问上帝，问妻子，然后也问自己，妻子需要什么样的供应呢，才能够成长成为上帝眼中那个美好的样式。然后尽可能的拨时间跟资源，让妻子达成那个目标。这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做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给了我们一座花园，就是伊甸园，其中的树木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 好做食物。我们需要聆听上帝的声音时，上帝差派了先知对我们说话，也透过了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当我们的生命陷入在罪恶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舍己。而当我们需要被饶恕的时候，耶稣他舍命买回了我们。而当我们需要胜过死亡的时候，耶稣基督替我们战胜了死亡。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是丈夫有办法做的，这些都是耶稣基督才有办法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这边要表达意思就是说呢，要去观察，要去了解你的妻子需要什么，而尽力的去供应她。譬如一个做丈夫的去抱怨妻子怎么没有好好的读上帝的话，或者抱怨妻子蓬头垢面的没有好好的打理自己，但其实就是他的妻子可能太忙碌了，他要忙家里面的大小事情，要忙着照顾孩子，他忙到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他自己。所以要想一想，要怎么样让你的妻子暂离家务，有独处好好照顾自己的时间。如果家里脏乱让他心烦意乱，那做丈夫的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主动的去打扫，主动的做家事，主动的为妻子来分担。说一个有趣的曼恩史都华说，自己刚结婚的时候啊，认为丈夫应该好好的建造家里的家具，好好的预备这个家，就像呢这个亚当啊会主动的好好的修理看守整理这个伊甸园。是个男人，是个丈夫，就要这样做，就是要建造。所以他就压抑着挫折感，卯足了全力组装从 IKEA 买回来的家具。他的妻子多娜每一次都会先观察他，然后再慢慢的走近，开始看组装的说明书，拿起几块那个零件开始组在一起，再拿走他手上的一些零件。刚开始班真的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组装桌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有男子气概，没有办法搞定这些东西吗？久而久之，他观察他的妻子多娜，就发现如果给他两个小时，他就能够搞出一个名堂。而如果他自己有两个小时的空档，他会想好好去读一本书。他发现妻子很喜欢建造东西，让他建造就是爱他。所以有一次多娜生日，班恩就送给他的礼物就是一捆木材，他就搭了一张野餐桌放到了后院。每过一段时间，他又会有一个点子打造个什么东西，也许是一个茶几或者是一块床头板，那班恩就是掏钱支持。 DIY 真的不是班恩的菜，不是他的喜欢，但这个东西他有能力可以购买，他不会想要自己动手做。可是他知道多娜喜欢 DIY 可以让多娜有活力，所以他就花钱买多娜需要的材料。这就是爱妻子的表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丈夫们，上帝教导做丈夫的要主动，主动示爱，主动沟通，主动在灵里领导，主动舍己。这真的很不容易做到，求主帮助我们。但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你的婚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你也会在这个当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好，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喽，也欢迎你留言给天天妹，回应给我你今天听完节目的一些的想法与感受。我们下集继续聊了，拜拜。